你看这个，
没有关系。
那我站这边就
姐妹平安。
人家看到我不要，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看啊，他驾云降临。那么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章1到8节。那么大家可以先翻开这段经文，或者看等一下看字幕上啊打出来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它主要是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主第一次来，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第二件事情，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把耶稣他的身份，他的事工有一个整体的，让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特别特别强调主再来这件事情。那谈到主的再来呢，我想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回应。有人会这样回应，这是负面的回应。他会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谈主再来了，你看我这么忙，我又要上班，我要照顾家庭，我还有教会的服事啊，我实在太忙了，我现在没有时间管到主来不来的问题。再说教会喊主再来也喊了2000年，主都没有来，那怎么可能这个时候会来呢？好，这是一个第一种呢，是负面的回应。那么第二种呢，是正面的回应。那第二种这样，他这样回应，他说，哦，主再来，我很需要知道主再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看呢，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这样子的邪恶，各式各样的灾难，所以呢，主的确呢，真的快来了，所以请你多告诉我，主再来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这是第二种回应，是正面的回应。还有一种呢，第三种回应呢，他的回应是这样，这个叫中性的回应。我不在乎主来不来，要来就来，不来更好，反正嘛，日子照样过，不然要怎么样呢？啊，这是第三种回应，那叫中性的回应。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不管你是哪一种回应，我求神呢，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对主再来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不但头脑上知道主再来这件事情，而且心理上呢，确信主不但再来，而且是很快会再来，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末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在马太福音25章，24章37节，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这样提醒门徒，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挪亚的日子怎样呢？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当时世人不断的犯罪？挪亚跟他们传义道，跟他们讲说洪水快来了，你们要赶快悔改。可是当时代的人怎么样？不听，认为说怎么可能洪水会来，所以照样吃喝嫁娶。可是你知道吗？不知不觉洪水突然来了，所有人呢，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所有人都被淹死了。所以耶稣他说，我来的时候也会像挪亚时代那样的情况一样的，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大家以为说，哎呀，主怎么可能会那么快来，照样吃喝嫁娶。可是主说，当我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像挪亚时代一样，会没有准备好，进不了神的国，会在主的审判中灭亡。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好好借着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预备好主的再来。无论花多少的代价，我们都要确信，当主来的时候，我能够跟他一起进入神的国。 那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在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哈，我们把它读完。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七代今在以后有在的人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仰望你的慈爱，仰望你的话语，仰望你的应许。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灾难，而且是越来越邪恶。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多变多灾的世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主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假的道理来误导我们，唯有圣经的真理能够给我们正确的方向，给我们正确的眼光，也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生活态度。所以求主就在今天早上，你自己借着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不要以为主再来这件事情只是理论上的、头脑上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真的相信主随时要来，让我们能够随时预备好可以迎接主的面。主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你的灵大大的来工作，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段呢，一到三节它的重点是读启示录的重要，读启示录的重要。第二段呢是四到六节呢是问安与主第一次来，问安与主第一次来。第三大段是七到八节呢是主再来。好的，我们就根据这三段呢，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读启示录的重要，在一到三节。他这样说，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连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从这三节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它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说是父神把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呢启示出来，启示给约翰，约翰呢再写下来交给教会。那耶稣基督在末世要做什么事情呢？包括主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主再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主要是在讲这三件事情：主来之前、主来的时候跟主再来以后这三件事情。特别在第一节呢，他这样说啊，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这边讲必要快成呢，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must happen quickly。Must happen quickly 就是必须要很快发生，也就是说事情一旦发生就进行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意思哈。Must happen quickly 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的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哈，那一大段启示录六到十九章，我们就会知道将来会有七年大灾难。那么这七年大灾难呢，会包括七印、七号、七晚，就是各式各样的灾难。所以在这七年之内呢，会有很大的灾难，整个世界呢会好像天翻地覆一样，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灾难呢不知道要强到多少倍。所以你有时间去看一下那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所描述的灾难。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到八节，耶稣这样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到八节，他提到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这边讲到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原文呢是惨难的意思，就意思就是说像妇人生产一样，他这个阵痛呢会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强度越来越大，所以这灾难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直在进行啊。所以呢，就是你越到末世，你会看到这个灾难呢，像有人在统计，现在灾难呢已经不是很频频的慢慢增加，而是好像 exponential， 就是像指数性的增加，突然就变得地震啊，各种灾难变得非常的快速。那么这个就是末世的征兆，好像惨痛一样啊。所以譬如说我们看地震是不是这样，地震的强度以前没有这么强，现在发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那个频率非常非常非常密集的。那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地震呢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这样讲，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列国的城啊都倒塌了。所以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那时候的地震呢是全世界性的，列国的城都会倒塌啊。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大地震。我们看现在的疫情呢，觉得说哎好难受啊，好像怎么拖那么久都没完没了。将来的瘟疫呢更可怕，你如果去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他提到不止瘟疫，他还提到呢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是神的审判，神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呢审判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他提圣经提到会有四分之一，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后来还有更多人会死啊。所以这是神用这些灾难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然后在七年大灾难的末了呢，主耶稣会从天上降临，那他降临做什么呢？他会施行审判，会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面前，然后把他分成两边，一边是信主的，一边呢不信主的。那么信主的呢就会带入神的国度里面，那不信主的呢就会丢入永火里面。那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的绵羊与山羊的审判，这在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这个经文的描述还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强度越大，然后呢频率越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主再来的时间很近了，很近了。因为七年大灾难如果来了，那主再来就很近很近了。所以启示录一章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 念启示录的预言，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为什么要念启示录呢？因为你念的启示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哦，你知道原来是神的审判，要人悔改，人一再的不悔改，所以这灾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你读启示录，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情。不但明白说，哦，原来是神的审判，而且你会呢，好好的预备主的再来，会让你有这个心去预备。所以他说，读启示录的人呢，而且又遵守他的话语的人呢，是有福的啊！你活出他的到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整个世界为什么走向这样，像目前这样的趋势，你会明白的，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好，所以呢，第一大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读启示录非常重要。其实不止启示录啊，还有其他的经文，相关的经文呢，都要一起看。我们知道启示录很不容易读，不容易读的原因呢，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意象，啊，很多的图像，而这些意象、这些图像呢，是跟前面的圣经啊，66卷书都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当你要明白启示录，你要明白很多前面的经文。好，因为它连到很多地方啊，所以大家好好去读圣经啊，这个不会有白费的。他把启示录放在最后一卷呢，有一个目的，好像是一本圣经的一个结论，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读了前面65卷书，好，我明白了。那最后呢，神要我们说，好，你明白了，那你怎么样来面对主的再来呢？所以是一个总结。所以启示录很重要，但是你要明白启示录，你前面好好读，因为用到很多前面的东西。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呢，是问安跟主第一次来，问安跟主第一次来，那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看问安这个部分。好，那问安这个部分呢，是第4节到第5节的前半段。所以第四节他这样说，他对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那这一段呢是问安。那一般呢，他们在那个时候的书信的问安呢，都是这样，写信人是谁，然后受信人是谁，然后问安是怎么样问呢？就三个部分哈。所以呢，我们看第4节跟第5节前半，我们可以看到写信的人是谁呢？他这边写约翰，啊，就是门徒约翰啊，他是写信人。当然，他写的是神给他的启示，刚才已经讲了哈，神给他的启示，啊，把他写下来。那受信人是谁呢？谁接到这封信呢？他说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就是当时在亚细亚啊，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当时的亚细亚呢，有实实在在有七个教会啊，从以弗所这样逆时钟啊，一直到老底家，这个有七个教会。那为什么写信只给这七个教会呢？因为这七个教会他们有的问题，也是历代以来教会有的问题，所以这七个教会是一个代表性的教会啊。那啊，我们知道写信人是约翰，受信人是这七个教会。那问安怎么样问安呢？你就看到他这个问安呢，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不是在讲父神？然后呢，和宝座前的七灵，是不是讲圣灵？然后呢，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边问安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父，然后圣灵，然后圣子，然后呢，愿他们把恩惠平安给你们教会，是不是？那大家会不会看了以后呢，会觉得很特别哈？因为一般问安就是愿父神或愿主耶稣基督赐给你平安，一般都这样哈。这边呢，他对神的描述呢，很仔细，也很特别哈。那他事实上讲到父神，我们来看哈，他讲到父神呢，他怎么讲呢？他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为什么他要这样提？昔在就是过去， 今在、现在、永在、以后、永远。也就是说，这位父神呢，他是掌管过去历史的神，他是掌管现在历史的神，他是掌管未来永远历史的神。也就是说，这位父神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所以他是一个掌权的神。他会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父神掌权。所以为什么我们历史，我们英文怎么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His story 是神的历史，整个历史是神在掌权的哈。这边提到的宝座前的七灵呢，就是圣灵。为什么他讲到七这个字呢？那我们都知道七代表完全，所以他这边讲的说，这位圣灵呢是完全的灵。如果我们再去看启示录的五章六节哈，启示录五章六节，他就提到说，这个七灵呢就是往普天下去的七灵，往普天下去的七灵。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完美的灵，这个意思。好，那讲到圣父，讲到圣灵，接下来他要描述圣子，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他说诚实做见证的，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他有三个描述。第一个描述是诚实做见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所做的见证，他的启示，特别是在启示录上做的见证呢，是诚实的、可靠的、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个意思。诚实做见证，所以你不会被误导的，它绝对是可靠的，绝对是真理，这个意思。好，好，这是对它的描述，诚实做见证。第二个对它的描述呢，就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从死里首先复活，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会不会想说，好像有人比他更早复活，不是吗？譬如说拉撒路不是比耶稣更早复活吗？譬如说旧约里面提到寡妇的儿子不是也复活了吗？那为什么这里讲说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呢？因为耶稣的复活跟前面那些人的复活是不一样的。拉撒路的复活、寡妇儿子的复活呢，他们复活以后呢，因为还有这个肉体，所以还会再死。但是耶稣的复活不一样，耶稣的复活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永远不再死，所以才会这边才会讲说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第一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今天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会复活。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他走在我们前面，我们是在后面跟的，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将来才能够复活。所以这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他就提到呢，他说他把耶稣的复活叫做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呢？出熟就是说先有一批果子熟了呢，然后呢将来会有很大批的熟，那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耶稣先复活，将来我们跟着复活，所以我们他先熟，我们将来跟着熟，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叫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三节。第三个描述，第三个对耶稣的描述呢，他是说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为世上君王元首。那为什么这样描述呢？我们知道君王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对吧？掌权嘛，他是这个国最大，就是这个王。可是耶稣比他还大，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所有王里面的王元首，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哎呀，今天谁当王或今天谁当总统，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他们的王，耶稣不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来想一想看，为什么问安提到神呢，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呢？提到父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提到圣灵，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完美的灵。然后呢，提到圣子是诚实可靠、诚实做见证的，是死里首先复活的，是世上君王元首的。为什么他要这样提？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罗马政府各式各样的逼迫。所以这些基督徒呢，面对这样的逼迫，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他们需要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掌权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需要知道神的掌权，所以他这样问安的方式就是为了当时让他们对神有信心，就算他们殉道了，他们也能够复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问安。那我们今天呢，读了这样一段话以后，我们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感动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有形无形受到逼迫呢？也许我们在这边不一定看得那么明显，可是你知道世界很多的地方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他们需要这样的话来安慰他们。我们知道我们被逼迫，我们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这个问安有这样特别的意义。我们再来看呢，除了问安之外，问安之外呢，提到主第一次来呢，成就了哪些事情？接下来他这样说，他说他爱我们，我在第五节的后半段，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我们从这两节呢，我们看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使我们成为国民，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第三件事情，他让我们能够成为父神的祭司。我们来解释一下，不过在解释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他这边讲说他爱我们，他会为我们做这三件事情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个爱呢，中文看不出来，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呢，这个他用的是现在式。现在式是什么意思？表示这个爱是一直持续的爱，不但过去爱我们，现在仍然爱我们，将来永永远远爱我们，这个意思。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里面提到啊，提到耶稣，他说他爱世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呢，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意思。这个爱是爱到底的意思啊，所以他这边用现在式，就是说持续不断的爱，会爱到底。好，我们来看一下主第一次来为我们成就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来想一下，他怎么样救我们脱离罪恶呢？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怎么样使我们脱离罪恶呢？他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罪的刑罚。第二个呢，他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罪的辖制，这是不一样的。罪的刑罚呢，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呢，是让我们可以称义，让我们可以称义，而不会被定罪丢入火湖这件事情，刑罚嘛，啊，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那救我们脱离辖制呢，这是在讲到成圣的部分，你能够胜过罪，这是成圣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脱离罪的刑罚，这个称义这个部分。称义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我信了耶稣，我的地位在神面前就改变了。本来我没信耶稣，我在神面前是罪人，不断被定罪出不来，可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身份改变了，我的地位改变了，我就从罪人呢被称义了。神看我是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赎罪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了。所以这个是地位上的改变，称义。那因为我地位上改变，我就不再被定罪，所以我就不再被丢入火湖了啊。那我就被从罪的刑罚里面被救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称义的部分，救我脱离罪的刑罚。那成圣的部分呢，就是救我脱离罪的辖制。 我不需要，我不只需要耶稣救我脱离罪的刑罚，就是让我能够称义、地位改变。我还需要他救我脱离罪的辖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想看，好，我今天我被称义了，我地位改变了，但是我如果生活上一直不断的犯罪呢？我从罪里出不来呢？我这样，我的生命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说，得救呢跟重生是在一起的。重生得救，一定要生命改变。那生命怎么样改变？就是你跟罪的关系改变了。你能够现在以前不能够胜过罪，现在我可以了。所以生命改变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不但需要耶稣救我脱离罪的刑罚，让我称义；我还需要耶稣救我脱离罪的辖制，让我能够成圣，能够胜过这个罪。所以，我如果一直都活不出得胜的生命呢？我们如果去看那个雅各书二章十七节，雅各书的二章十七节，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说我有信心，可是我的行为呢？看不到我的信心呢？我信主跟没信主都一样，那我怎么能够说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所以我也需要耶稣救我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我要能够胜过罪，我的生命不断的成圣，能够圣洁。所以称义跟成圣呢，就好像是怎么样呢？我举个比喻，好像是说一个运动员哈，他要赛跑，我称义表示我有资格进入跑道，我可以开始跑了。哦，我称义，我有资格开始跑，可是还没有完，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有资格进来，你还需要一直跑到底。没有一个运动员，他说啊，我只要能进来就好，没有，他进来就是要跑嘛，要跑到底，跑到底就是你要成圣，要成圣啊。所以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不但地位改变了，他的生命也会改变的啊，会不断的成圣。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他还会犯罪。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会犯罪，因为有这个肉体就有罪性，就会犯罪。但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他会不断的与罪征战，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但是他不会放弃，他会走到人生最后那一刻，仍然与罪征战。你看保罗，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你看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要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那我行出来也不得我，对不对？哦，你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就很清楚。他说我：‘我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也不得我。’他说在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是一生在与罪征战。我们这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的9章26节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6、27，他讲得更清楚。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有没有看到保罗？他一直在克服己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他知道他不这样做他会犯罪，这个罪力量太大了。会把他掳去，让他犯罪，所以他一生都在与罪征战。他说：“不然的话，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都信主了，都得救，我反而被弃绝了。如果连保罗都这样与罪征战，那何况是我们？”啊，所以我们不但被称义，我们要成圣。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救我脱离罪的刑罚跟脱离罪的辖制。那耶稣怎么样救我脱离罪的辖制呢？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胜过罪呢？那简单的讲，我们讲信耶稣呢，就是跟耶稣联合，跟耶稣联合。也就是说，怎么样联合？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我的救人跟耶稣一起死的，联合。他的死就是我的死，然后耶稣第三天复活，哎，我也跟着复活了。所以现在我救人跟他一起死的，我现在活着，那是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跟他一起同活，这个意思，联合，一种联合啊。那你说这个联合跟我胜过罪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联合呢，这个真理，如果你真的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认知以后呢，你可以活出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好，我现在 我想要克服一个罪，比如说发脾气这个问题。哎呀，怎么样都没办法克服这个发脾气啊，一被激怒就爆发出来。那我怎么样去胜过我的罪呢？那你就要想，你现在地位改变了，你现在你跟耶稣联合，就是说你的旧人跟他一起死了，所以你那个会发脾气的旧人已经死掉了。那你现在活着是新人活着，是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呢，想发脾气就发脾气的话呢，那跟信主不信主、跟没信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要告诉自己说，哦。我那个会发脾气的旧人已经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现在呢，要像耶稣那样子啊，不但嘴巴不去骂人，而且呢，反而呢，能够说造就人的话。那你要告诉自己，告诉自己有这个认知，有这个确信以后呢，你要求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能够脱去这个旧人，能够穿上这个新人，能够活出来。"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这个时候不要发脾气，让我这个时候能够讲造就人的话，要祷告。要祷告啊，所以一方面要告诉自己说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生命不一样；一方面要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那你说讲的容易啊，做的很难，是做的很难。那为什么平常没有办法做得到呢？第一个，我们很可能没有祷告，发脾气的时候忘记祷告或不会祷告。第二个，好啊，你说我有啊，我有祷告啊。我们的祷告也是很肤浅的，没有真的很迫切的祷告，神啊，一定要帮助我。那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叫最终之乐。为什么说它是最终之乐？因为发脾气很舒服啊，要发一发不用忍嘛，对吧？很舒服啊。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克服是在这里，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愿意在肉身受苦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与罪断绝。你愿意忍一下吗？你也说主啊，为你的缘故，为做见证的缘故，我忍一下，你帮助我。你愿意这样受苦吗？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胜过的。"我这边不讲，这边讲的罪不只是发脾气啊。如果心中有这个苦毒啊、不饶恕出不来，一直想到就生气的话，也一样的方法啊。有嫉妒、有论断、有骄傲等等，都一样，对付罪都是一样的办法。就是你要知道，我旧人死了，我的新人活着，然后主啊帮助我，然后愿意受苦来胜过罪。而当你胜过一样罪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有属天的平安，那种快乐是没办法。没办法描述的那种平安，那种快乐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操练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靠主胜过罪，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子。所以呢，因为耶稣他的死里复活，因着我跟他的联合，我今天也能够胜过罪的辖制，我能够成圣，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的关系。好，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所成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罪的刑罚、罪的辖制。第二件事情，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成就什么事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国民，就是天国的子民。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呢，他说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许你说哪有我脚在地上啊？是我脚在地上，但是我在灵里是在天上。我灵里我可以随时亲近我的主。我们信主的人呢，现在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的，在他属灵的国度里面的。将来他这个国会在地上，我们叫弥赛亚国度啊。现在目前呢，他的国是属灵上的国度。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的36到37节，约翰福音的十八章36到37节，那时候比拉多就问耶稣啊，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说："我的国呢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呢？"那适当的臣仆呢，一定要为我征战。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但是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呢，就听我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信主呢，属真理，我们听耶稣的，耶稣是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在他属灵的国度里面。既然我们是在耶稣的属灵的国度里面呢，那我们像不像？我们有没有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特质？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特质来？那你说什么叫做天国子民的生命特质呢？我要怎么活出来呢？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你去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啊，第五章一到十节，马太福音，有些人都会背了，因为这段呢告诉我们天国八福，天国八福，翻译一下好了，我们翻译一下，因为这段很重要哈。怎么样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特质呢？翻译一下，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五章第一到十节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国八福。他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虚心就是觉得灵里面不够，灵里面不饱足，所以不断的追求属灵的丰富、属灵的丰盛，这叫虚心，不断追求属灵上的事。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的，你可以进天国，天国属于你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有没有常常哀痛呢？为什么使你哀痛？特别是为我们的罪哀痛，与罪征战，哎呀我又失败了啊，主啊赦免我，饶恕我，哀痛。如果这样的话呢，神说你必得安慰，他会安慰你的，他非常喜悦我们为罪哀痛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呢？温柔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而且呢，而且有韧性啊。这个温柔还有一种 meek 就是很韧性，不会很一下子就折断的啊。人家一跟你攻击你就啊断了，不是这样啊。温柔很有韧性，因为他温柔谦卑，所以他不会被折断。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越是温柔谦卑呢，神越会给你很多的服事的机会，扩展你服事的领域，给你承受地土啊。所以温柔谦卑很重要。然后呢，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什么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就是很饥渴一些公义的事情、真理的事情、圣洁的事情，这些美好的事情，好像不够一样哦，不断的追求进步，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多的追求圣洁，这个叫饥渴慕义。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神会帮助他，会赐给他这样。连续的人呢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的人呢，就是说他有爱心。当你对人有爱心，人家也会对你有爱心。你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清心的人？清心人就是有单纯的信心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不用怀疑，我照做。如果你这样清心的话呢，他说有福的，为什么？你可以得见神，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如果你单纯相信他的话，你会不断经历到神的恩典。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使人和睦？这不是说我去到一个地方就带来纷争，不会嘛？我去到一个地方就让人跟神和睦，让人跟人和睦，带来和睦。他说这样你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带来和平，他是和平之君，带来人跟神的和平，带来人跟人的和平。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像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坚守真道，不畏强权，我可以牺牲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的信仰，为义受逼迫。他说这样的人呢，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可以进入天国。但有没有看到这八种天国八福？为什么他有福？他就是天国子民的特质，是神不断的在预备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将来可以进天国。所以呢， 耶稣第一次来就成就这件事情，那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去成圣，不断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看，我们将来是要到神的国，叫天上，在天上是完全圣洁没有罪的地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我们如果今天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将来能够住到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国八福这样的生命，我们将来就可以住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国民，然后将来可以住进去。第三件事情，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所做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做父神的祭司。父神的祭司呢，我们讲到祭司这个名词呢，好像是旧约的祭司啊。那旧约的祭司呢，他有什么特点？那旧约的祭司呢，他就是神跟人中间的桥梁嘛。他代替人来服侍神，来献祭给神，然后从代表神呢，把这个律法来传给人，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神。所以旧约的祭司呢是一个桥梁。那因此呢，因为他是服侍神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很圣洁，他有圣洁的生命，他要先为自己献祭，才为百姓献祭。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祭司，我们是新约的祭司。那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呢？如果我们去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可能有些人都会背了哈。他怎么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没有看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目的要去宣扬神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到光明，要去宣扬这个美德。因此呢，我们今天既然是祭司，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活出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服侍神。第二个，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神的真理，传神的福音给世界上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自己有圣洁的生命，我们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再好好去读圣经，明白真理，然后我们在传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能够传得准确。所以这是祭司的角色，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当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主第一次来为我们所成就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呢，啊，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祭司。当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感动的，他里面充满了颂赞，充满了感恩。所以呢，他在第六节的最后面呢，他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三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完第二大段啊，就是问安安主第一次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大段，就是主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在这边呢，特别是在第七节呢，他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件事情，他会驾云降临；第二件事情，众目要看见他；第三件事情，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好，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主来的时候呢，跟他第一次来是不一样的。他第一次来是降生在马槽，很谦卑的。可是他再来的时候呢，非常荣耀的，他会驾云降临。讲到这个驾云降临呢，圣经有几个地方呢，讲到跟这个有关哈。比如说，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呢，它就记载啊，然后那时候耶稣准备要升天了啊，门徒都在看着嘛哈。那门徒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呢，哎，突然看到有云呢把耶稣接上去，所以门徒就一直在定睛在看。这时候呢，旁边就有天使就跟门徒这样讲哈，他怎么讲呢？他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没有看到？天使跟门徒说，他怎样上去就怎样下来。那他是怎样上去？驾云上去，对吧？所以将来他会驾云下来。好，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去看马太福音24章30节。”马太福音24章30节呢？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而且我降临的时候呢，天上会有大异象的，有兆头的。所以他再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大家都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主第一次来跟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有很大的不一样。主第一次来呢，是谦卑的小婴孩降生在马槽，那后来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代罪羔羊，然后呢他被杀献祭钉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2到5节这样说哈，以赛亚书53章2到5节，他无家型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主第一次来呢，他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呢？他是以受苦的仆人这样的身份来的。受苦的仆人是我们的羔羊，代罪羔羊这样的身份来的，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可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受苦的仆人，不是羔羊，他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如果你去看启示录19章，就描述他再来的光景啊，启示录19章，他说主耶稣会骑着白马从天上下来，然后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非常荣耀的。那你说为什么主再来的时候会用这样荣耀的方式回来呢？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不是像第一次来那样子，就是带来救恩来赎罪，不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来审判的。他要以荣耀的王来审判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怎么样回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救恩，信不信他？他要来审判了。所以他用荣耀的君王来审判这个世界。对于没信主的人呢，那时候就要哀哭了。但是对于信主的人呢？他来把他们带入弥赛亚国度里面，所以是审判跟奖赏非常明显的。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他驾云降临。第二件事情，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众目要看见他。这边讲的众目呢，就是每只眼睛 every eye 都会看到耶稣的降临。他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呢，你看世界上这么多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怎么都会看到耶稣降临呢？马太福音24章27节这样说，马太福音24章27节，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意思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好像闪电一样。那闪电有什么特点？天空有闪电，你在哪个地方都看得到，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像闪电一样，会从东边划到西边，大家都看得见，非常清楚。 他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那谁是刺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谁把耶稣钉十字架？没有错，当时是罗马兵丁。可是真的要耶稣上十字架的呢，是谁？犹太人，对，犹太人，特别是这些祭司长啊、长老啊，他们在煽动群众说把他钉十字架，那群众就跟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真的钉耶稣、刺耶稣的呢，是犹太人。所以这里讲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犹太人呢也会看得到耶稣的降临。然后他来的时候呢，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会哀哭呢？主再来，为什么地上人会哀哭呢？他说万族，所以万族表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会哀哭，外邦人也会哀哭。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犹太人会哀哭？如果我们去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里面就记载，当七年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会有个很大的灾难，一般叫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时候呢，列国的军队会集合起来，然后呢会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呢，那时候耶路撒冷会受到很大的掳掠灾害，被杀害，所以他们会落在极大的艰难之中。就在这样极大的艰难之中，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呢，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呢，你去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主耶稣从他的脚呢会站在橄榄山上，会来救这些犹太人。那时候那个山会分开来，有一条谷让他们给逃出来，主耶稣会亲自来救他们。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位以前他刺的，已经被他们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现在居然回来救他们，你想他们会怎样？会不会哀哭？会哀哭的。这个哀哭就是悔改的哀哭，这个哀哭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弥赛亚，一直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现在终于相信了。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所钉死的主耶稣回来救他们，他们哀哭了。怎么样哀哭？你去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一节，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好了，提到大卫家也悲哀，祭司利未人也悲哀，意思就是全国上下都在悲哀，而且哭的时候还是不是大家一起哭哦，啊，一家一家的这样分开来哭的。因为他要大哭嘛，这叫大大的悲哀。犹太人那时候终于悔改信主了，终于信主了。所以呢，罗马书十一章的25到26节，那就提到，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以色列呢，虽然现在信主的人不多，但是呢，有一天最后七年大灾难以后，他们会全家信主。因为这七年大灾难给他们很大的逼迫，让他们可以谦卑下来，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犹太人的哀哭。那外邦人为什么也要哀哭呢？外邦人的哀哭呢，我们可以去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就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用他口中的气击杀列国，口中出来的利剑击杀列国，用铁杖管辖外邦。所以呢，你会看到说，那时候有他击杀列国，所以那时候很多外邦人会被击杀。所以圣经的那边描述说，好像在采葡萄一样，那个外邦人被杀，好像被采葡萄一样，好像葡萄放在酒榨里面，所以那时候会血流成河啊，到处都是尸体，很多人都会被杀死，被击杀。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在七年大灾难之末呢，主耶稣回来，就是说那时候他会把所有人聚集在他的面前，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就是信主跟不信主的。马太福音25章，所以不信主的呢，击杀，被击杀；信主的带到弥赛亚国度。 所以呢，犹太人也爱哭，外邦人也爱哭。犹太人爱哭呢，是悔改的爱哭；外邦人爱哭，是因为审判被击杀的爱哭。也许讲到这里呢，很多人不信，哪有这样的事情？约拿知道很多人不信，所以他这样讲，在第七节的后半段，他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真实的就是truly，阿们 ，Let it be so。也就是说，这话是绝对真实的truly，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照这样发生的。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你是看第八节。第八节怎么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昔在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位掌管历史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位掌管的历史的神告诉我们说：“这是真实的。”他亲自签名，他说：“一定会这样发生的。”所以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第一次来为我们成就了那三件事情，救我们脱离罪，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祭司。然后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有很多人会哀哭，因为他会带来审判。主第一次来这个应许，在圣经里面，主第一次来的应许呢，有100多处都已经应验了啊，100多处预言说主要第一次要来，都已经应验了，而且是照字面应验的。主再来这个预言呢，有200多处，有200多处也一定会照字面应验。所以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我们追根究底，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那不要忘记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很重要。你怎么样回应主第一次来，他就怎么样回应，他再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回应你。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来呢，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三件事情，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成为天国子民，成为神的祭司。我怎么样回应？我有没有好好活出来？我有没有好好对付我的罪？我有没有好好的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我有没有好好的做神的祭司，活出圣洁的生命来传扬真理、传扬福音？有没有这样做？如果有的话，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奖赏，会让我们在他神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管理未来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回应他第一次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当中呢，也许有人还没有信主，所以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你怎么样回应主第一次来为你所做的事情呢？如果你不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他来的时候也不会承认你是他的子民，就这样回应。好，那我们当中呢，多数是信主的，我们怎么样面对主再来这件事情呢？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灾难，主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说：“哎呀，怎么可能会来呢？洪水不会来啊！”可是洪水来了，全部被淹死。一样，我们今天对主再来这件事情，也不要说：“哎呀，怎么那么久都不来？怎么可能会现在来呢？”如果没有预备好呢，我们将来进不了神的国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来带着感恩的心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想到耶稣这样爱我们，耶稣在天上本有神的荣耀，却有愿意为我们虚己，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最后呢被鞭打、被侮辱、被钉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被他父神离弃，颜面不看他。为什么？因为替我们接受审判。所以 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那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耶稣花他自己的生命来买赎我们的，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去荣耀神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做一个祭司的角色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呢，希望今天这篇信息，不管你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你都会被耶稣的爱所感动，而愿意来回应，来预备好，来相信他，然后来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在最后呢，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要像老约翰在回应这样讲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那么在我结束祷告之前呢，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信主，我希望你自己有一点点的回应，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这样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接受你，他会带你进入他的国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自己可以默默向他说：主耶稣，我知道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可以这样跟他讲，他听得到。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也可以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立志，就说：主啊，我知道你第一次来为我成就了这么样大的事情，我愿意立志，我愿意好好来对付我的罪，好好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我要好好来做一个祭司，意思就是说我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来明白真理，然后去传扬真理，传扬福音。所以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这样子向神立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对主第一次来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能够心存感恩，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当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怎么样来为你传扬真理，传扬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好叫我们生命预备好了，我们都可以随时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知道你必快来，愿你快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